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有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了圣经给我们，感谢你赐下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给我们。你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神你在这个世上的救赎计划和你的心意。父神呢，今天我们在看拿细尔人条例的时候，特别的求神能够复兴我们，让我们灵里再一次被眺望，让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你。主啊，但愿我们也能够当一个真正的拿细尔人，被你所用，我们能够离俗，能够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的喜悦。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交托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查考了民数记第六章，那么我们查到1到8节，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接下去。那么6章8节说，拿细尔人呢、拿细尔人是以色列人向神还了一个特别的愿，就是当拿细尔人的愿。这个当拿细尔人首先就要离俗归耶和华，清酒浓酒啊，反正世俗的东西啊都要分别出来，不可喝，而且在一切这个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以剃头啊，要留长发。还有呢，离俗归耶和华一切的日子不可以挨近死尸啊，不可以受玷污。第8节说，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今天很多基督徒得不到福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归耶和华为圣。可能现在你处在试炼之中，为什么不将自己归神为圣呢？当然你不会因此而脱离试炼，但是你会因此能够忍受试炼，而且试炼之后，神要把你炼成精金。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28、29节的经文。能够负主的轭，那是美好的事情，是不是？那么第8节以后啊，9到10节，我们看到神很重视 人有没有手向他所许的愿。如果拿细尔人向神许了愿，当拿细尔人却是沾染了污秽，那他就要献祭了啊！神并不要求人一定要许愿，不过人一旦许了愿呢，神就要他要守约，要守愿。如果破坏了所许的愿，那是严重的事情。所以呢，拿细尔人如果玷污了之后呢，要向神献祭。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向神许愿，可是能够遵守的往往不多。从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的经验，我们就看到不少星期天到教会来的人，外面看来神采飞扬，但是往往他们是一回又一回的教主失望，他们没有遵守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可能他们会因为一些事导致信心崩溃，也有不少人不敢向神许什么愿，因为他们怕自己不能遵守，他们不敢向神许什么承诺，怕自己受不了物质的诱惑而破坏了向神所许的愿。相信这是他们得不到神祝福的其中一个原因呢。那么在民数记六章，我们看到神是那么详细的，一点一滴将拿细尔人所要做的事情记录，为的是要叫我们从里头学习到功课。神也让我们知道，一旦我们许了愿，我们就不可以因为别的事情而不遵守那个愿。如果我们对神有什么承诺，我们就要持守，神就必定会祝福我们。神是严格的执行他的吩咐，所以他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忠于他，他就赐福给我们，也会赐福给我们向他所许的愿。那么今天我们在民数记第六章这里，在拿细尔人的条例那里，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属灵功课。那么这个宝贵的属灵功课，盼望我们也好好的思想这些问题，检讨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违背了过去我们向神所许的愿，有没有遵守在神面前我们所立的约。那么在22到27节呢，那里是讲到祭司的祝福。这里给我们看到旧约三位一体的神啊，父神是一切福气的源头，主耶稣就是那用脸光照我们的圣子，圣灵激励我们，赐平安给我们，向我们扬脸。这三位一体的真理使我们实在的体验到这些从他而来的福气。这就是祭司的祝福22到27节啊，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民的人数经过数点，各支派已经升起自己的旗号，那么个人知道自己所属的位置，按照规定安营，他们的营也经过了洁净，神就赐给他们福气。只有经过这些事之后，神才会祝福啊。今天很多教会得不到神的祝福，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来起行，他们没有先将一切的次序都安顿好就拔营起行，他们正像一位没有束上腰带就去打仗的士兵。没有束好腰带，你就很难背着枪往前走。保罗吩咐教会说，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首先你要知道你的族谱，你是属哪一个支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知道引导你的道是哪个，知道你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并且你是被神用的，你要保持你生命的洁净，不受玷污，这样你就可以壮胆前行。所以民数记第六章给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祝福， 天父保守我们，圣子用脸光照我们，他就是世上的光啊，圣灵赐给我们平安，这是很宝贵的一章经文啊。接着呢，就是民数记第七章，这一章经文相当宝贵，诗篇119篇是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篇诗篇，然后接下来就是民数记的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一共有89节，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就是记载以色列各支派族长献祭的事情，每一位族长所献上的礼物都清清楚楚记录，每位族长的名字都记下。这一章带给我们重要的信息啊，首先啊，在一二两节那里就讲献会幕时的献礼了。那么从一二两节一直到十一节、十七节，那么我们知道啊，格顺我们都知道是谁，是不是？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说过查考之先，让我们先看圣经啊，不要在这个时候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读经文上头啊。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尽量的不读经文了。那么我们从一节一直到十七节那里，首先我们知道拿顺是谁，他是属犹大支派，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他献上了很多礼物。我们不认识他，但是呢神认识他。所以在十二节说，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拿顺被神纪念，他献上了许多的礼物，神把他献上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就像购物单上的货品一样，神把他所献上的礼物都在圣经里头纪念。第二位族长来献礼物啊，十八节啊，第二日来献的是米撒家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但业。拿但业献上什么？原来他献上的礼物和拿顺献上的完全相同。难道圣经不可以说拿但业所献的跟拿顺一样吗？不，圣灵是很仔细的，也把拿但业每一件即使相同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每一个人的名字也都记下来，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给耶和华做的，神看重他们献上的每一件礼物，即使很小很小的任何一个细节，神都看为宝贵。主耶稣说过，在马太福音六章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不过很多人施舍的又少，以致左手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叫右手知道。但是我告诉你，虽然献的很少，但是神都纪念都记录。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有一回进了圣殿，他看到有人奉献，有钱的人是一大笔钱一大把投在银库里头，他看到了。然后主耶稣也看到一个穷寡妇只投了两个小钱，投了两个小钱到银库里，耶稣就称赞这个寡妇献上了，说他所投的比大伙都多，因为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所以穷寡妇的奉献太好，已经记录在天上，因为耶稣知道你为他献上了多少，他也知道你还留下了多少。我不喜欢听到有些人说他们所献出的是他们跟主之间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我在怀疑说这样话的人是不是知道主会记录这一切。民数记第七章长，但是读起来呢 却是很让我们受激励。神很看重这些族长所献上的礼物，弟兄姊妹，你为神所做的每一件所献上的，神都记录。可能在读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觉得说这些事儿老是重重复复读来干什么，真是没味儿啊！但是你要真往下体贴神的心去读，你就知道神对他儿女所做的每一件事献上的一切他都那么详细记录，所以神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会亲自报答我们。那么到了民数记第八章呢，就跟第七章完全不同了，他记载了在圣所里头的燃灯的条例以及洁净立位人的条例。好像这一章经文应该放在出埃及记呀，但是只要我们细心读，我们就发现神放这一章圣经在这里那是特别有原因的。我们先看一到四节，我要读一读这个经文。民数记第八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灯台是会幕器具之一，它是由金子锤成的，像杏树枝的形状，每枝上有一个金的杏花球用来点灯，这是会幕中关于基督最完美的描绘。燃灯把灯点着，代表将基督启示出来的圣灵，灯台象征差遣圣灵到世上来的基督，神的灵就将基督显明出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灯台这个条例放在族长献礼和洁净立位人的经文中间，它是提醒我们呢，凡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在基督的光中做，不论我们献上给主的什么礼物或者为主侍奉，我们都要行在基督面前，换句话说都是按着主的话去做，所以教会得到的指示也都是来自神的话。灯台就是发光的源头，主耶稣基督说自己是世上的光，神的话也将他启示了出来。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关于洁净立位人的条例了，就是第五节起使立位人分别为圣的条例。虽然立位人已经来到同祭坛，但是他们仍然要到铜盆那里去洗净。铜祭坛代表基督的十字架。五到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立位人来洁净他们。弟兄姊妹，神如果要用你，他一定要洁净你，先洁净你，他有洁净你的方法。那么七八两节就说了，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这里他们必须用除罪水弹在身上，也要在铜盆那里做这个事。其次呢，就是要用剃头刀刮全身。第三，要洗衣服洁净自己。第四，就是要献上赎罪祭和素祭。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啊，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五到七节记载雅各给利未祝福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儿。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利未人既然是这样，所以他们当然要洁净。那么今天对神的儿女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走该怎么行，在什么地方行。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二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那我刚才为你读出的是约翰一书新约圣经啊，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的经文。那么这是激励我们看到灯台和铜盆放在一起，当你行在光明中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生命中不完美的地方，你就要到铜盆洗净它，意思就是只承认你的罪。我们注意这里洁净工作有个步骤，第一是用除罪水，第一是用除罪水，这是第一个啊，用除罪水弹在他身上。当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西门彼得说，不行不行，主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关了，是吧？意思说你就不能跟我相交了。约翰在他书信里解释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啊。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不错的。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就看到自己生命里头不对劲儿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个时候我们就该认罪了，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教训是对谁？对我们啊，对信徒说的。如果你想侍奉神，你就得认罪。铜祭坛是罪人来得神救恩的地方，铜盆是给我们，是给神的信徒来得洁净洗净的地方。那么利未人第二件事呢，就是用剃头刀刮全身。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话能够进到你生命的最深处，将那些你不知道是错的东西、错的事情都挖掘出来。我们需要这把利剑，我们需要这个剃刀，不要以为自己毫无玷污啊！我们要借着神的话，给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神的话是光，神的话也是刀，就像锋利的剃头刀一样。好了，第三方面是他们洗衣服洁净自己，衣服外在的啊，衣服代表外在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洗衣服，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习惯去掉，外在的东西都去掉，因为他们能够损害我们的见证。第四，他们要献赎罪祭，这包括一只公牛犊做燔祭、素祭和另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这些祭预表基督，燔祭代表基督是救主，素祭代表他的完美无罪，赎罪祭代表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使人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因着他得以代赎洗罪，我们才能够侍奉他。九到十一节又继续讲怎么样将利未人带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的全会众。然后啊，我们就看到，如果不是行在神话语当中的话呢，我们如果不是在主那里洗净的话， 不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有果效，也不被神纪念。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神的光明中看到自己不足污秽，愿意向神认罪，而且知道他的赦免洗净我们。于是我们用剃头刀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剃掉，留心自己的习惯，免得叫我们不能够见证主。一切洁净都是以基督的为人和工作做基础。利未人要做完这几件事，然后才到众人面前来展开他的侍奉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十四节，利未人便要归我。我们曾经讲过，主耶稣在他大祭司祷告中提到信徒，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主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们的主是用自己宝血做赎价，把我们从最终买赎归给神，现在父神又将我们赐给主，所以我们都是属主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主不是依据什么规条律法，我们为主工作完全因为我们爱主，我们跟主有个新关系，我们也跟他联合，我们是属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侍奉他。我们侍奉他为的是要讨主的喜悦。那么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那么经文就这样说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利未人在会幕里服侍的年岁限制是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至于祭司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里带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有资格侍奉神的年岁是因人而异，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把儿童早日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早日的认识神，被神装备成为合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到了我们呢，我们在侍奉的年龄啊，我们的身体会衰残，就像利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啊，他要放下一切，只是跟弟兄姊妹一块伺候，谨守所吩咐的就行，工作不要做了，要交给接班人做，因为他们是新立军，他们是接棒的人，你不要守住那个工作岗位，你不让那些新立军上来，这样会使神的工作，使教会的工作受亏损，受单言的。好了，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啊。如果读民数记关于啊以色列人所要遵守的一些条例，你觉得不明白，到底今天怎么应用啊，我们怎么接过这些条例，你有问题的话，欢迎来信询问。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